位亲爱的学员们，大家平安。那呢，我们今天要主要探讨的是生命导向教育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二讲。那在讲之前呢，我稍微把第一讲的序论呢稍微再看一下哦。那我们整个呢引用的这个理论基础是从德国自然发展研究所总监斯瓦茨的理论哦，他谈到了健康的教会，只要健康呢，教会自然就增长。但是呢，现在教会为什么呢难以增长呢？最重要的是，他用了一个寓言，非常非常棒的寓言，就是两人推着一辆方轮的手推车哦，上面却运送着无数的圆轮。然后想要拖拉教会的成长，所以呢，两个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如果我们能够按着神的计划，把圆轮呢放在应该安放的地方，那教会必然增长。因此，他去整个呢写的这本书呢，叫做《自然教会的发展》，他访问了五大洲32个国家1000多所教会的研究结论。好，那。他整个的结论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再牧者不再过于的忙碌，而是能够如主耶稣所说的，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那呢探讨为何教会的牧者生活真是很忙，为什么很忙碌啊？然后呢，为何教会牧者方向真是很茫然呢？再来是为何教会牧者眼目真是很忙，就是很盲目。好，这是我们第一讲的一个概要。那现在开始要来讲第二讲呢。那第二讲要谈的是健全教会的优良特质哦。好，那他就提出了健全教会的优良特质。那这个健全教会的8种优良特质，那呢我们回应他的信息呢，我们也用了8张的图片来回应他的信息。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张的图片呢我们看到第一张的图片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片哦。第一张的图片是一个中间有一棵大树，圆形的花园里面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小场景，那每一个场景呢都是一个小小代表，从赋能给信徒的领导，到会众相亲相爱呢，要共同营造一个爱服务和灵性的一个社区，也就是教会哦。这是我们给他制作的一个图片。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他整个要谈的这一个8种优良的特质。好，特质一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 empowering leadership。第二个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 calling and the gift oriented ministry。第三个特质是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 passionate spirituality。第四个是工人健全的结构 functioning structure。第五个是激励人心的崇拜 inspiring worship。第六个是全面兼顾的细胞小组 Holistic Small Group Ministry。 第七个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 Need Oriented Evangelism。 第八个是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 Loving Relationship。 好，这8种特质，在这种8种特质里面呢第一个特质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那我们为他做了这张图就是一位领导者在花园当中的帮助指导信徒们呢种植培育植物的情景，象征的这个赋权和装备信徒的领导方式。好，那呢我们来看那斯瓦茨他的理论是怎么讲的呢？他说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性主要强调领导在教会成长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种领导方式着重于赋权和装备信徒。书中鼓励领导者呢识别和培养信徒的属灵恩赐，并为他们提供使用这些恩赐的机会，以此来建立跟扩张教会的事工。 再来第二个重点是他在书中所提到的是领导不是控制跟权力，施瓦茨认为有效领导不是关注于只是在控制跟权力，而是关于服务跟引导。这种领导的方式要求领导者具备深刻的属灵洞察力，能够识别上帝在教会和信徒生命中的工作并与之合作。这也意味着领导者需要具备谦卑的态度，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与团队成员共同努力实现教会的愿景和目标。第三个要点是服事为本的领导模式。总的来说，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是一种服事为本的领导模式。他强调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是帮助信徒成长和发展的。好，那在这个方式里面呢，我们相对应的这一个我们看相对应的这一个，我们用了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图画哦，相对应的这个图画哦，相对应的这个图画。那在这个相对应的图画里面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哦？要告诉我们什么？好，那我们来看这张图画。好，这张图画告诉我们赋能的领导。我们看到哦，你看看这张图画，这个牧者站在中间，传递了花篮给这个年轻的人，代表一种传承。他把他这个传承能力呢，然后来传承给下一代。那呢，而且呢，你看旁边教会弟兄姊妹都在种植他们多样的植物。所以呢，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了共同体的合作，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每一个人就好像我所曾经说过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在那里协力的一个发展哦。然后呢，总的就是灵性的培养、实践与服务，而不止从属灵的哦，上面有这个光，从属灵的有鸽子，而且也能够拓展到属地实际上的一个需要。哦，所以这一个意思是说什么？教会不能说只有说谈属灵，而最重要是你的属灵能够扩展到社区，能够外展到社区，让这个教会的复兴也能够带动当地教会的当地社区的一个复兴哦。所以呢，我们从第一个这个我们看到就是令信徒得力的领导方式呢，施瓦茨强调的是这个领导方式不是控制跟权力，最重要是你要培养属灵下一代，把你恩赐的能力能够传递给他，而且领导的整个教会怎么样？领导的整个教会能够和谐的往一个共同目标去发展。好，这是在施瓦茨的领导的里面呢，给我们的启示。那第二个特质呢，是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啊。那我们也画了一幅画哈，中间有一个十字架，然后旁边有很多多彩多姿的。这个恩赐呢，在那里做他们的工作。所以呢，要建设一个多彩多姿、充满活力的教会，每个人都有贡献，而中间象征代表十字架的光明和希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施瓦茨怎么讲哦。他说，这一个强调信徒都是来自神独特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止个人的灵性生活带来的丰富，也整个教会的健康跟成长至关重要。谈到了第一项是恩赐的识别与发展，教会领袖和团体应该致力于帮助信徒识别他们由神所赐的独特恩赐，并鼓励他们发展和运用这些恩赐。第二个是侍奉的多样性，理解教会是多样化的身体，每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做肢体。再来，基于恩赐的领导，领导者应根据信徒的恩赐来分配侍奉的责任，而不是基于需求与传统。这意味着领导者需要与信徒合作，找到最合适的每个人侍奉的方式。再来，第四个是侍奉的成就感。当信徒在他们被赋予恩赐的领域中侍奉时，他们不仅会有高度的满足感，而且会有更加的有效果。再来，促进个人和教会的成长。通过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信徒的属灵生命得以成长，教会能够更健康地发展。所以这里谈到的就是说， 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鼓励教会创造一个环境，让信徒能够被神呼召的领域中活出他们的潜能。而这不仅是个人的建造，更是整个教会也坚固的扩展跟扩增。好，那呢，我们也同样的来运用一幅图画来代表哦，这幅图画所代表的，我们再来看这幅图画哦。这幅图画呢，所要表征的，我们看到以恩赐为本的这个侍奉方式，你看中间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一个侍奉方式。好，中间以十字架为侍奉方式哦，所以它代表一个多样性跟个体的恩赐，而且呢，在这个敬拜当中，它具有创造力。而他教会呢，不只就内展，他也外展到社区的服务，而且有全球化的视野，是团结，是和谐的。而且呢，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受到相当的教育，有成长。而整个呢，在这一种有花朵、太阳、树木和自然的元素当中呢，象征了生命的圣洁和神创造的世界，一个自然象征。所以整个呢，就着这话来代表的话，就是说，是教会的增长，它是基于怎么样？它是基于这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启示。如果你教会是健康的，它自然而然就是会增长的，就能够展现出十字架的光芒。好，那这是这一讲所告诉我们的。再来第三个是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哦，这是第三方面的充满热忱灵性表现。那我们看到教会成员围成一团，手中举的代表个人信仰火焰的灯笼或是火把，他们热情和活力聚成一个光辉四射的火焰漩涡。所以这重要就要增长，来到教会要有热忱的灵性表现。如果是这个敬拜呢不冷不热，那是很难带下神的同在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特质当中呢，斯瓦茨他是怎么说的哦。他说主要探讨的是教会成员在个人信仰生活中的热忱和活力，这个特质强调灵性生活的真实和深度，以及他们如何体现在个人和团体层面上。好，那第一个谈到是个人层面的灵性热忱，信徒个人与神的关系应当是活跃和热情的，他们的信仰生活不应该是仅守宗教的仪式或传统，而是要有一个真实的体验。也就是说，他这个敬拜要能够遇见神，而不是在那里死守宗教或是传统。而团体的礼拜跟活力，教会的集体崇拜应该反映出信徒这种灵性的热忱，其中包括对神的爱、对教会的使命的承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一个关怀。第三个点，他所强调是信仰生活的实践，这种灵性的热忱应该在信徒日常生活显得得到体现，通过实践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原则来影响社区和社会。第四个是培养热忱的环境，教会领袖和团体应该鼓励并培育这种灵性的热忱，为信徒提供生活和侍奉中体验和表达热忱的机会。所以呢，斯瓦茨认为一个充满热忱的教会会吸引那些寻找真正灵性体验的人们，并鼓励信徒在信仰中继续成长跟活跃。这种热忱是教会生命力的标志，能够帮助当今的教会在今天多变文化环境中维持生机和影响力。所以呢，他谈到了这个的一个重要性哦，这个充满热忱的灵性的一个表现，充满热忱的灵性的一个表现。那在这幅画当中呢，我们看到这幅画，我们画了这幅画来回应他这个信息。一场灯火辉煌的敬拜，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敬拜，是不是像是一场灯火辉煌的敬拜，还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好像守宗教仪文传统的一个敬拜？所以这边画了一个，这个是有火的敬拜，有火焰的敬拜，大家聚在一起。像火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敬拜，然后呢，而且不只是火炉，而且带来和谐跟平安的，而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个人的信念跟他的力量，然后带着独立的火焰呢，他们不只照亮他们自己的道路，也跟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 而我们看到集体团体敬拜的一个重要性，创造了一个强大无法忽视的光辉，而这种团结一致的力量产生一个火团往上升啊。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借这个视觉化的效果，让我们呢从抽象的信念转化成感人的视觉象征。因此最重要是敬拜，你要享受到神的同在，敬拜最重要是要享受神的同在。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让人家感动到神的同在？因为人太注重外面的，就是太注重外面的乐器，各样的乐器，各样的是弹琴也好，还有吉他也好，鼓也好，但是很重要，敬拜是人。所以这个是我们敬拜要用我们的灵敬拜，用我们的灵人敬拜，而敬拜器官是灵。但是现在因为教会都一直非常的富裕，所以呢整个教会的装潢非常的光鲜亮丽，然后敬拜的器具也是不少。但是说实在的，教会的一个敬拜，不管你多么乐器多么好，都比不上外邦人的交响乐团。外邦人交响乐团如果要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来比，我们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所不同的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带下神的同在，这个是吸引人来到教会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人来到教会，是因为被神所吸引，圣灵的降临带下医治与释放，而这个东西是要借着整体教会用心灵诚实敬拜的那个火团才能够降下来，神的火才能够降下来，能够燃烧人里面的罪，能够让人家得到医治跟释放。所以他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充满热情的灵性表现。好，再来第四个是功能健全的结构要发展一个功能健全的教会结构，透过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齿轮的紧密相连，协同工作，象征叫不同的部门跟组织。这跟我上次讲了一个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每一个人呢把自己的坑蹲好，然后呢就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呢就能够让神的教会能够一直的扩展跟延伸哦。那他是用这个齿轮，我们制作这个齿轮，好，就是每个齿轮都环环相扣的。好，那我们来看斯瓦茨怎么说。聚焦于教会的组织和运行的有效性，这一个特质强调结构应当是支持教会的使命，促进而不是妨碍教会生长和发展。好，那呢要适应性强的结构，教会结构必须灵活，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跟情况，从而有效地支持教会的事工和活动。这个结构需要有弹性的，以使命为导向，教会的组织和运作应该是围绕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传播福音，培养信徒，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个，最小限度的官僚体制，就是最小限度的官僚体制，健全教会的结构应该避免过多官僚化和复杂的管理阶层，使教会保持活力跟灵活性。来，第四个是领导和事工的对接，教会领导者的角色是识别、装备并释放信徒的属灵恩赐，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最适合的领域内服事。第五个是有效的决策过程，结构应当促进明智及及时的决策，以确保教会能够快速的回应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再来是促进增长的系统，应当鼓励数目的加增跟里面的成熟，而非是障碍。所以斯瓦茨认为，功能健全教构意味着教会的内部运作和组织形态能够促进而会妨害生命力和属灵的生长。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所用的这个图画呢这个图画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画，我们用这个图画来做回应就是在这个图画里面呢，我们回应斯瓦茨的，就是齿轮都紧密相连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肢体，而且肢体要紧密相连，它才能够运作。或许，纵使一个小小螺丝钉都不能脱落，一个小小螺丝钉如果脱落了，整个的齿轮运作可能就产生了难处了。所以这里谈到了组织结构的重要性。 以及各部分们的协调、领导与这个指导、适应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最重要是每个小组代表、每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要积极参与教会顺利的运转的关键。所以意思是每一个教会他都有他的一份，他不只参加教会，他还能够参与教会很重要的教会指南的应用。意思是教会他有一个明确指南来维护教会的次序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就用这张图功能健全的结构来回应史瓦茨的信息，就是你结构要能够运转，要能够协调各部门，要能够协调，而且呢能够提供这个动力，因为唯有协调这个齿轮运转起来，它才能够有动力，才有推动力，而且要有灵活，不能太官僚太制度化，整个这个没有办法运作就卡死了，而这个是人人有责，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参与的。好，那这个是第四个。再来呢，谈到激励人心的崇拜。好，激励人心的崇拜，我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和平和喜悦，从天而降的光束和四处飘扬的音符，象征着崇拜中的音乐和赞美之声，触及了每个人的心灵。好，那我们看史瓦茨怎么说呢？涉及的是教会聚会中崇拜的品质的深度。史瓦茨认为，崇拜应该超越仪式和形式，触及人心，激发信徒的对神的热爱和敬拜。具体来说，这个特质强调一下几点。第一个，参与感。崇拜应该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机会积极参与进来，不仅是旁观者。这种参与可以是唱诗、祷告、朗读经文等等，那每个都能够有参与。第二个，情感的连结。崇拜应该触及人的情感，引发信徒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而带来属灵的更新跟鼓励。再来是神的同在。崇拜中应有神同在的强烈体验，让人感觉到神的亲近和动工。第四个是个人与团体的成长。透过崇拜，个人和团体都能在信仰上得到成长，崇拜成为信徒灵命成熟的重要途径。下一个是文化与语境的相关性。崇拜应当与当地文化和社会所在的社会环境相关，让这个信息和崇拜的形式对参与者来说既是熟悉有意义的。好，所以史瓦茨认为，当崇拜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它不仅是每周的一次聚会，而是信徒与神相遇得到鼓舞与装备的时刻，为信徒一周的生活提供动力的方向。所以又继续谈到激励人心的一个崇拜。那呢，我们用这张图画来代表的时候呢，我们所要回应及传达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画呢。哦，我们看到这一个温暖和光辉啊，哦，温暖和光辉，然后有这样子美丽的旋律哦，然后呢这个集体的光芒汇集在一起哦，那有一个光束啊往上升哦，代表大家的敬拜啊，光速往上升的这个敬拜是达到能够呢达到天上宝座的敬拜。有时候我们敬拜怎么样，突破不了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突破天花板就掉下来了。所以呢，他这个敬拜是达到天上宝座的敬拜。所以集体崇拜的力量呢，我们看到途中人们手持的灯笼，共同围绕的这个十字架，象征着他们集体崇拜得到联合的力量。而这是代表一个信仰的一个光辉，大家聚在一起，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让这个火柱上升。而音乐跟灵性，音乐这个诗歌的敬拜提升了大家敬拜的灵性，而从这个中心十字架发出来强光是神圣的象征，表示信仰的真理和教会所引导的灵性的引导。而且你看到整个图画是和谐跟包容的，每一个人在这个敬拜当中非常的和谐包容，充满了希望跟团结的象征。所以信仰不仅是内心的体验，可以通过集体的活动共同的体验。所以这一幅画就是等于象征的一个什么天上的敬拜。所以呢，我们教会如果能够有像类似这种天上的敬拜，在集体崇拜当中的强大瞬间，这个整个的灵性往上冲，整个有光束，整个的祷告 整个的汇集，整个突破了天花板，到达了神的宝座。那到达神的宝座，就胜过所有属地的黑暗权势，所有你教会的难处，教会的所有这个罪恶，全部都要被焚毁。这个太好了。再来呢，第六个特质是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那这一颗是一颗生命树，我们也常画的哦。啊，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小组，很多的小组。好，那这个是有一棵树互相连接，小细胞形成大树，象征教会中的小组哦结构。树根处人的浇水跟照顾的动作啊，下面很多人在那里照顾，以及树上的这个小动物都生动地描绘细胞小组在教会社区中活跃充满生命力的角色。好，等一下再来解释这张图，现在看斯瓦茨怎么说。好，全面坚固的细胞小组，斯瓦茨认为小组是教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对于支持教会成员的属灵成长和实践至关重要。首先是关系的建立，小组提供了一个亲密的社区环境，信徒可以在其中建立深厚的关系，互相支持和鼓励。第二个是灵命的成长，在小组中信徒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信仰问题，相互分享经验，这促成了个人灵性的成长跟成熟。第三个是事工的参与，小组为信徒提供了服事的机会，让他们根据个人的恩赐和兴趣参与教会的社区事工。第四个是培养领导力，小组也是培养未来领导者的孵化器，通过小组的领导和服务，信徒可以发展领导技能。下一个是属灵问责，在一个健康小组中，成员们会彼此问责，以确保生活中的决策和行为与他们的信仰一致。接着是应对危机，当个人面临生活挑战和危机时，小组成为提供实际帮助和属灵支持的平台。斯瓦茨认为一个健康的小组网路能够让整个教会变得更加的有活力跟韧性，为教会的成长和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好，那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胞小组哦，细胞小组。好，看一下这一棵生命树。好，微小的小组构成的大树哦，微小的小组构成了这个大树。那微小的小组构成的大树呢，这棵大树象征的团体连结跟整体性，这个充满的象征呢，每个小组既是独立性，与大树的其他部分也互相的一个联系。好，所以我们看到小组与连结，大树上的气泡哦，大树上有气泡，充满着独立而且相互依存的小组哦，里面的大树上很多的小组反映的，即使在一个大的教会结构中，小组也保持他们的特性跟独立性。好，再来呢是多样性跟包容性的，到时候呢各种不同小组发展有多样性，并且每个气泡中的活动都彰显了个性和特色，所以每个气泡里面代表不同的活动，不同的特色，而共同信仰基础，所有小组都生长在这棵大树上，这表示他们有共同相同的信仰跟价值观，而生长跟培育，我们看到树根下扎根在土壤里，象征了深厚的信仰基础，是所有小组成长的关键。所以你看到下面很多人在那里灌溉、施肥、除虫，让这棵生命树长得更好。那活动与互动，象征的人物在从事各种活动，从舞蹈到园艺，再到教学和分享，体现了活跃的小组生活。再来教会的特色，教会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多样性。而文章将围绕这个大树讨论如何培养一个健康、多元和互相联系的教会，每个都是个体到小团体到大教会都有自己的位置。好，所以这是一个坚固的细胞小组，而整个呢，这个坚固细胞小组成立了一个生命树的形态，而小组里面各自独立，但是它又相依相互相的依附着，不是独立的，而是能够进功用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身体，这个树就是一个身体，然后长成一棵树，健康的下面有很多人在施肥灌溉啊，然后让这个生命树更加的健康。好，再来下一个主题是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好，我们用了这一个图画，一群教会的成员在公园里组织户外的活动，通过亲近自然和团体的游戏来满足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的需求。好， 那呢，我们看斯瓦茨怎么讲。着重于教会对外发展布道时，应当紧密关注并满足人们实际的需要。首先他说，认识目标群体的需要，了解和识别那些非信徒在精神、情感、社交以及物质等方面具体需要，再来建立关系，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建立与非信徒之间的信任和关系，作为传播福音的桥梁，再来整合的布道与社会的服务，将福音宣讲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使人们透过教会提供服务体验到基督的爱。再来，教会对社会的积极贡献，教会应当在当地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通过满足社区内的实际需要，展现出基督的光彩。接着是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根据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开发多种创新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接着是全体信徒的参与，鼓励所有信徒到布道事工中，不仅是专职的布道人员，而是人人都来参与。持续的关怀，在人们接受福音成为信徒后，继续的提供属灵和社会上的支持和关怀。因此，斯瓦茨认为，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能够吸引人们来接近教会，因为他们让人对基督的需求跟关怀能够产生的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要知道当地的社区他们所需要是什么，而以这个来做一个布道的事工。比如说当这个瘟疫期间呢，大家呢在那里很痛苦很惧怕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教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这个疫情在爆发的期间呢，能够稳定社区，能够稳定整个社会。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斯理，英国那时候的卫斯理，他们的教会的复兴引爆了整个当时在英国的复兴。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怎样呢？教会应该是能够带动社会，带动整个社区，甚至带动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的。但是很可惜的，现在教会几乎都被边缘化了，就是我们没有展现出教会应该有神，因为我们教会就要做祝福的导管嘛，祝福的管道，但是呢好像没有达到这样目标。所以我们应该去回想，到底教会在整个社会、国家、整个社区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呢这一个在这里面来解释这张图哦，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好，我们看到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就是这个教会不是只有进入幔内，要出到营外啊，出到营外哦。这个在户外聚集，共同参与各种活动，彼此交流，表他们之间团结和谐。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要落地，你不能老是躲在教会在谈属灵，在教会里面啊谈的呢比天还高啊，但是呢你根本就不落地，也没有一个实际啊。所以他说要以需要为本的布道事工，要走出去。我们看到这图画，社区的多样性，图中展示不同年龄背景参与各种不同活动，如演奏、音乐、绘画，共进午餐、社交，体现社区的多样性。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在那里彼此了解跟联系，而且呢，强调社区活动的重要性，自然环境的一个和谐性，活动的包容性，从孩子到老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活动，无论是积极的或是临近的观察。艺术和创造性是每个人透过艺术、音乐展示了自我表达欲望，这是精神生活很重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说，教会社区生活的场景应该让教会能够影响整个社区，影响整个的社会，而且让人愿意来接触福音，而在这个教会中找到他的归属感跟目的。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斯瓦茨所强调的。好，再来下一个特质八，是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相亲相爱关系，教会成员在一个温馨舒适的聚会中互相的交流和分享场景中的元素，如自动的这个餐台、吉他的演奏、孩子们和宠物狗的互动。好，那这个是这幅画，让我们看斯瓦茨他怎么说呢。 斯瓦茨强调，一个健康的教会环境应当是会众之间充满爱和关怀的社区。首先是爱的文化，教会应当培养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互相之间的关爱和尊重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再来是真诚的关系，教会的成员之间应该建立真诚深入的个人关系，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交往。接着是互相支持，教会应成为一个支持网络，其中的成员在困难和挑战时相互扶持。第四个是冲突的解决，教会需要有健全的冲突解决机制，以确保任何分歧和问题能够以建设性和解的方式处理。再来是团体的一体感，教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社区的部分，并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再来是服务与慈善，教会应该鼓励会众通过服务和慈善活动来实践爱的行动。因此斯瓦茨认为，当教会强调并实践会众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时，它不仅能够吸引新的会众，也能够增强现有会众的存留率。一个关系紧密的教会能够好好地满足成员的属灵和情感需求，使教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喜乐的团体。好，那这个是第八个相亲相爱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个相亲相爱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回应的图片啊，我们看到这张图片，那看到这张图片呢，到底我们要表达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表达的是，这个图片当中呢，所有的成员都在参与对话，共同用食物，教会的温馨大厅内享受彼此的陪伴。所以呢，教会呢，这个团契呢，他们共用生活、食物、友情，增加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是一个跨世代的互动，有小孩子，从这个最幼的到白发的，他们呢都能够互相的在那里互动，而年长者向年轻人传授智慧，孩子们在成年人的关注下、注视之下，在那里游玩，在食物的团契中作用，就是他们有爱宴，然后呢，在那里呢互相的爱宴，表示个情感的连结。而又有很多的艺术性啊，有演奏的艺术家在上面演奏啊，然后表达了一种崇拜庆祝的气氛，还有一种非正式性的环境跟属灵的成长，这一种呢就是轻松的环境而让大家觉得说，不是说来教会就好像天天好像就好像要道貌岸然的，他是在一个轻松的方式情况之下呢来展现信仰的实际。而你看连宠物都带来了，代表一个什么，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所以整个这句话所要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和谐相亲相爱的一个关系，老幼妇孺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呢来团聚。所以整个呢这八张图啊，这八张图真的是讲得非常的快哦，讲得非常的快，再来看一次吧。好，健全教会的八种优良特质，我们看到健全优良教会，这棵树中间这棵生命树旁边有各种不同的特质，来共同呢来把这个教会的活力给建造出来，所以这个是整个斯瓦茨的一个八种优良特质他的阐述的。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有这样的评估，你教会你的领导力如何，你对信徒恩赐方面的分配如何，是不是把它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呢？再加上你教会的这一种灵性的表现如何，是不是结构有够健全呢？结构健不健全呢？有没有激励人心的崇拜呢？里面有没有小组化？因为当牧者，你如果牧者，如果七八十个人教会，他已经疲于奔命了，再多你要上百人甚至两百人教会，你会进入小组化的教会不行，但是在小组化的聚会当中呢，又可能产生分裂或各自独立，但是它不是的，是共同营造了一棵生命树，而且要有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意思是什么？不是说关起门来自己在教会属灵了，整个教会要走出去，走到社区去关怀社区，关怀社区的需要，以需要为本来做布道的事工。而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就是在教会教家聚集，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不只有在教会内，而且要走出社区，让 大家能够认识教会。哎，那呢，他谈到这八种优良的特质，而且呢，他也的确的去向1000多所教会都去做评估，给他们指导，而写出了这本书，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有一个评估，在评估的底下，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去看到说，哎，我们到底教会呢，在这种八种优良的特质里面呢，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呢，这整个的总结就是赋能的领导。首先呢，这个八种特质，首先就赋能的，一位教领袖要将一个巨大的钥匙交给一个年轻人，象征的传承跟赋能，就是我们这个图画当中，这个老牧者要把他的属灵恩赐、属灵能力传承给下一代，以恩赐为美的侍奉。一个人坐在一棵树充满果实的底下，每个人拿着与恩赐相配的工具，表示是恩赐为本的，充满热忱灵性敬拜。一个正在举行的烛光祷告会当中，人们围成一团，每个人的蜡烛都亮着，彼此相连，构成坚强的结构。小场景展示了一个顺利运转的齿轮系统，每个齿轮都是不同的小组跟部门，激励人心的崇拜。一个小舞台上面有这个乐队在演奏，旁边的人正在随着音乐起舞。健全坚固的细胞小组，一些人正在一个圆桌交谈，桌上铺满不同活动蓝图跟社区的地图。再来，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施工，教会成员分发食物跟衣服，排队的给社区的居民。好，会众的相亲相爱关系，教会成员正在彼此拥抱或帮助照顾孩子跟老人。好，这种健康的八种特质，你的教会到底如果来评估，到底有几分呢？也愿在我们的弱项部分，我们能够强化我们弱项的部分，让我们教会都能够健全的发展。只要教会能够健康的发展，教会呢肯定是一定会增长的。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吧，全然的献上。最重要的是，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不是只有来参加聚会，而是能够参与聚会。把你的1000两能够摆上来，把你1000两摆上来，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若你是祭坛，
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
若你是金灯，
就要不分昼夜的点亮。
若你是祭牲，
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
若你是牧人，
就要按着根刺看羊。
诚心啊，
你在哪里？你要照亮，让早行的人欢唱。诚心啊，你要照亮。号角啊，你要吹响。号角啊，你在哪里呢？要吹响，让软弱的人刚强。凯歌啊，你当讲，让胆怯的人加上力量。凯歌，惊奇啊，你要高扬，好使迷途的人返航。耶稣，我们感恩你借着使我写了八项健康的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人子，要来推脱教会的。也愿在今天信息里面帮助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是一个有一个赋能的领导，需要有属灵的下一代，需要以恩赐为本，每一个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们里面最重要是灵性，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要充满热忱的灵性，不要不冷不热。一个不冷不热教会，主耶稣你说你要把它吐出去。我们要一个功能健全的解剖，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小齿轮，纵使都是一个小螺丝钉，但是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工作都是重要的，少了一个小螺丝钉，这个齿轮就没有办法运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紧密相连的在这个结构当中能够往前推进。最重要，我们要激励人心的崇拜，我们是有灵活人，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敬拜，带下神的同在，吸引人来到教会，因为神的同在带下人来到教会，当神的同在降下来的时候，就带下医治与释放，让人得到了医治，让人得到了释放，让人能够遇见神，以及全面坚固的细胞墙，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要发展，要能够有小组化的教会，能够培养更多的领袖出来，培养更多的领导者出来，能够彼此有一个共同目标，共同信仰，叫能够建造这一棵生命树，而以需要为本的布道时光，我们不仅要进入幔内与主相交，又要出到营外传扬福音，就着现在社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我们起来带祷，起来宣扬福音的工作，以及会众相亲相爱的关系。最重要，教会就是要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能够彰显基督的爱。耶稣，我们所缺的实在是太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有心来追求，我们愿意来追求，也愿借这个信息帮助所有的教会能够在醒悟当中一直的上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